这一系列探讨上帝之爱的课程即将结束。我之前说过，我们会花点时间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。你们可能会纳闷说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毕竟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的是使徒的劝勉与告诫，提到说我们应当如何行事为人，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实践阿嘎贝的爱。这些内容怎么会跟上帝的性情与上帝的爱有关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白，阿嘎贝的爱是以上帝的性情为根基的。上帝呼召我们对彼此展现的爱，就是从上帝而来的爱。这种爱反映出他的性情。所以当我们仔细研读这些谈到我们该如何爱人的劝勉的时候啊，我们至少能因此而了解到上帝如何向我们展现他的爱。说了这些，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3章。但在此之前呢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说。我不知道我这一生读了几本书，但我肯定也有千本以上。不过如果你问我说，我所读过的书当中影响我思想最深的前十本书是哪十本，我很难给你一个排名清单。但我一定会在这个清单中提到这一本不太有名的小书，由约拿丹·爱德华兹所写的《爱与爱的果实》。我们都听过爱德华兹写的《属灵情感》，也听过他写的《自由意志》，以及他的奖章《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》。而他的这本书是专门在讲解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3章的。在所有针对这段经文的解经书当中，这是我读过最优秀的一本。这本书是由 Man of Truth 出版的，我们 Ligonier 这边呢也有存放这本书。任何基督徒若想要更了解如何把爱的果子给实践出来，我都强烈推荐这本书给他们。书中的注解能够提供最好的帮助。我先大概的把爱德华兹在本书中提到的重点整理出来。他说，哥林多前书第13章列出了7个重点来教导我们爱的真谛。我大概整理了一下，直接列出这7个重点。第一，爱会显示出何谓真正的基督教精神。我们应当展现出来的精神就是爱。第二，爱会显示出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是否真的相信上帝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爱，那我们就不是从上帝生的。别忘了，约翰说过，凡有爱心的就都是由上帝而生的。这里的爱指的是阿嘎贝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活出阿嘎贝，那么就算我们看起来很虔诚，其实仍然没有真正的信心。因为凡真正相信上帝的人，一定也会有真正的爱。第三，有爱的人会散发友善的气息，这种气息是属天的气息。第四，爱会显示出基督徒生活中的喜乐。我们在圣经和神学中会区分爱的本质与喜乐的本质。没有喜乐的人就没有爱。就像爱与信心是分不开的，所以爱与喜乐也是如此。你不可能同时有爱却没有喜乐，对吧？第五，爱说明了为什么冲突与争竞会破坏信仰。第六，爱说明了我们急需防止嫉妒、怨恨、苦毒 和其他负面的念头，以免我们的善行归于徒然。这意思是说，当你对一个人心怀嫉妒的时候，你没办法同时又爱他，又嫉妒他。如果我真的爱一个人，我就无法对他心存怨恨，或苦读怨恨、嫉妒，这些邪恶的念头是与爱互相冲突的。最后，爱德华兹总结说，爱甚至呼召我们去爱自己最仇视的敌人，因为这是基督徒必经的试炼，也是基督徒信仰的总结。在看完了这些介绍之后呢，我们来读一下经文。哥林多前书第13章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，响的钹一般。我先停在这边，请注意看呢，使徒保罗他针对爱的本质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解释，并且这段解释是他在谈论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所提到的。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深知这间教会正因为争论圣灵的恩赐而四分五裂。这个冲突的核心是与说话有关系，那就是说方言。所以在第12章和第14章当中，保罗详细讲论有关说方言的这整个现象，并且提到说方言不应该搅扰或破坏基督肢体中应当展现出来的爱，所以保罗才会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提到这些内容。保罗没有分章节，章节是后人加上去的，所以他写这整段内容都是在讲论阿嘎佩。他说，就算我会讲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就算我有说方言的恩赐，却没有爱，我就不过是一阵噪音而已，我所讲的一切都只是噪音而已，我所讲的一切都没有意义，都是噪音。保罗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是史上最有恩赐、最有魅力的人，却没有爱，你就只是鸣的锣、响的钹而已啊，不断制造噪音。保罗接着说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有先知的恩赐、知识的恩赐，有这些圣灵所赐的恩赐，却没有爱，那就一点价值也没有。说到这里啊，我要针对我们的现在的处境讲几件事。我们所处的文化中有个观念，认为才华能遮盖许多的罪。一个成功的电影明星，男星或女星，我们不会在乎他有多少淫乱的丑闻。一个杰出的运动员，我们不会在乎他有多少私生子，因为我们并不期望我们的领袖能做我们的榜样，只要有才华，只要他们有能力，这样就够了。就像有个人身为美国总统，当他跟莫妮卡莱文斯基发生丑闻的时候，有多到数不清的评论家都说，总统的道德操守并不干我们的事啊，只要他能够让我们的经济和生活变好就可以了。教会里的情况也一样，一个人 只要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并且是个博学多闻的博士或者神学家，或者是一个滔滔雄辩的演说家或者布道家，就不会受到许多批评。就算这些人的言行举止非常不检点，我们依然会把他们视为英雄。这跟使徒的教导是冲突的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不管你有多少恩赐，不管你有多成功，不管你多有名，只要你没有阿嘎贝，你在上帝的眼中就什么都不是。这让我们想到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结尾中所说的那个可怕的警告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这个，奉你的名做那个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离开我去吧。却还是有许多人以为他们能靠着自己的表现来进入上帝的国。耶稣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我不认识你们，离开我去吧。这真的很可怕呀。对于像我这样全职服侍的人来说，这个警告尤其可怕。我常常想到这个警告。有一次我走在一个大厅里，刚好在旁边的镜子里看到我自己，于是我仔细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心里想，万一这个人正在走向地狱该怎么办？我到处讲道，到处教导人做各式各样的事，所以我才说我无法了解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毕竟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的是上帝对真正的爱所下的定义。这段经文直接把我打脸，这让我痛苦不已，因为我发现自己离这个标准有多遥远。这非常可怕，尤其是保罗说，就算你有做先知的恩赐，也知道一切奥秘，甚至有全备的信心能够移山，只要你没有爱，就算不得什么。我们再听下去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就算我放弃一切的财产，全部捐给穷人，牺牲我拥有的一切，甚至是我的生命啊，却没有爱。最后这一句很重要，仍然与我无益，我什么都不是。保罗这段话的用意是要表达说，爱非常重要，比其他这些东西都重要啊。因为爱定义了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本质。所以保罗一开头就用了很长的篇幅来介绍这个主题，这足够我们花上好几天来研读了。这些都还只是前言而已啊，他甚至还没开始描述与讲解这个爱的定义。在他定义这个爱之前，他先告诉我们这爱的重要性。这个爱比说方言重要，比做先知讲道重要，比一般的爱重要，比信心重要，比牺牲重要，比慈善事工重要，比殉道重要。这就是他所讲的爱。我们来看看阿嘎贝的内容与本质吧。保罗首先提到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这些内容有出现在圣经其他地方过吗？圣经有多少次提到说上帝的性情是恒久忍耐？恒久忍耐。有一次我去到医院 做核磁共振的检查，我在等待检查时，有个老先生推着一个坐轮椅的老太太进等候室。他进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一脸的痛苦。他坐在那张轮椅上，等候着医疗人员叫他进去检查。等着等着，就啜泣了起来。当时我坐在旁边看杂志，看运动竞技，我不断地朝他看去，因为他的痛苦逐渐的加剧，他哭得更大声了。最后他对先生说：“有没有可以躺着的地方？我快受不了了。”于是老先生起身敲了敲前面的玻璃门，对里面的医疗人员说：“我的太太很不舒服，在见到医生之前，有没有地方可以先给她躺一下呢？”然后这门后的小姐说：“啊，马上就要轮到她了，医生就要来了。”他就对太太说：“老婆，医生马上就要来了。”于是老太太就暂时不哭了。我心想啊，太好了，她不用再忍受这些痛苦了。但一分钟过去了，五分钟过去了，十分钟过去了，十五分钟过去了，老太太又开始哭了。她说：“医生人呢？怎么还没来？”她看着老先生说：“我们回家吧，我不想再忍受了。”老先生说：“老婆，这样我们之后还是要再来一趟啊。”我再去问一下啊。老先生站起来的时候，医生就来了。他松了一口气，就进去诊间了。我不知道他生了些什么病，完全不知道。但我可以这么说，我可没办法在等候室里面待上半个小时，看着这把年纪的老人家受苦，又不是没有止痛药。这种痛苦或许不算长，但已经足够令人难受了。当下我想到有一次我去探望一位妇女，教会要求我去到他家探访他，他是癌症末期的病人，已经卧病在床有十年了。我去到他家跟他聊天，他看着我的时候，有一滴眼泪从脸颊滑落下来。这位基督徒妇女对我说：“施普罗，我再也承受不了这一身病痛了。”他在说什么呢？他的病不是普通的感冒，他忍受的病痛也不是只持续一周或一个月而已，而是十年。身为基督徒的他一直在忍耐，直到他说：“我再也承受不了了。”就在下一个礼拜，主就接他回天家了。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。毕竟要长期忍受病痛是很困难的一件事。我们总是希望痛苦能赶快结束。短暂的忍耐是一回事，恒久忍耐则是另一回事。但是恒久忍耐并不单指忍受身体上的疾病和痛苦而已啊，同时也包含忍受来自他人的敌意，以及来自他人的羞辱和毁谤。爱德华兹谈到这点的时候说：“有些人常私底下讲别人的坏话，企图破坏他人的名声。这种伤害是最常见的，这种罪过是最频繁也是最基本的。伤害别人当然有很多种方式，但私下讲人坏话的案例真的是多到无法计算。有些人会私下散播假消息来狠狠地抹黑别人，另一些人虽然没有直接散播假消息，但却是用最丑陋的角度来叙述别人的一切，在别人的缺点上大做文章，把缺点无限放大，总是用不公不义的方式来讲论别人。邻居之间经常有这种互相伤害的事情发生，互相散播这种没有爱心的批评，互相针对对方的言行举止做出邪恶的重伤。爱德华兹讲的是毁谤，这是最难忍受的痛苦之一。我们该 怎么忍受这种痛苦？当别人抹黑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我常常对人们说，我们这些被神呼召的人要承受非常大的羞辱，但这么说也是有危险的。我的老婆为了增进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又跟我提到我的个性。她说，你常常会这样，就是当我惹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你都不会讲出来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然后我又再做一次，因为你什么都没说啊，所以我以为这么做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然后我又再做一次，你也一样不开心，然后一直重复下去。当你积了一肚子怒气之后，你就会突然爆发，吓我一大跳。我说，这是我的罪，我虽然对你的行为感到不满，但是我应当持续忍耐，不该对你大小声的或是突然暴怒，因为既然我选择要忍耐，就该真的忍耐。你的这个水坝呀，不该溃堤，让你身旁的人都被你的情绪的洪水给冲走。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面对羞辱和重伤。我们所蒙的呼召是要恒久忍耐，而不是一下子就对毁谤我们的人发怒。我们不能这样，我们需要恩典才能恒久忍耐这些痛苦。请注意经文中的恒久忍耐后面接的是什么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。恩慈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有恩慈的人不该心地邪恶，一个有恩慈的人应当有耐心，对人和善，不惹人厌，不卑鄙，也不心怀苦毒。我年轻时所享有的极大特权之一，就是在更生团契事工的开拓上有份。当时我是董事会的成员之一。有一天，我跟查尔斯·寇尔森开会，我们在讨论要为这个事工做一个标志。我们看了许多的图案，最后我说，说到这个事工，你知道我会想到什么吗？我说，我们在这个事工中所做的事情，并不是要让这些更生人痛苦不堪，而是要把上帝的恩典带给他们。因为耶稣曾说，压伤的芦苇我不折断。当然，这些人当中有些是坚决不悔改的罪犯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太过天真，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只是心灵破碎的人而已啊。耶稣服侍的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四处寻找压伤的芦苇，并且温柔和善地服侍他们。查尔斯就说，就用芦苇吧。于是更生团契的这个标志呢，就是一株弯曲的芦苇，这表示压伤但是还没折断的芦苇，这就是更生团契的标志。这就是我要说的充满恩慈的爱。充满恩慈的爱从不会对别人说，我就说吧。因为当我们忽视别人的警告而遇到灾难的时候，我们最不想听到的就是我就说吧。我们很清楚别人早就警告过我们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有恩慈的人不会讲出这句话，不会去折断压伤的芦苇。在下一次聚会时，我们会试着把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看完，看看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中讲了些什么。